论你在哪里，飞鸟有窝，是一个门徒可以回家的地方。北京时间每周六晚7:30，我们在网上等你，欢迎参加，请与我们联络。
我准备的就是我之前是怎样，就是我对基督教的理解是怎样的，然后我是怎么认识神的，经历的神的对我的恩典和怜悯是什么，我现在的状态以及我现在和神之间的关系，学到的功课是什么。我是2019年信的主，是我读硕士1年级的时候，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这个信仰的，所以我也完全不知道有耶和华这样的神。我接触的唯一的信仰就是佛教，我妈信这个，我爸是无信仰的，所以我从小接触的那个所谓的神是来自佛教那边。在2019年出国了以后呢，其实我觉得都是神主动来找我的。我一下飞机呢，就被荷兰当地的负责中国留学生团契的这样一个夫妇接机了。我只是觉得他们人都非常的好，但是还是有自己的防备心这样。我只是很感恩他们来接我，然后顺便帮我准备了饭，有这个感恩在，但是没有让我继续的想要去接触了解，还是一无所知。当时觉得如果说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或者说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只能自己去消化，或者是我通过我自己的力量去消化理解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还能借助其他的力量可以怎样帮我解决这个事情，所以都是自己扛的之前。那后面是怎么认识神的，其实我觉得都是神主动来找我，找我他通过怎样的方式，就是通过各种事情来抓住我的注意力。那怎么抓住我的注意力呢，其实都是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在生活和学习上。因为只有经历不好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去思考这个实在是你自己不能解决的时候，你会去想为什么它会发生，我可以向谁去求助这样。当时抓住我注意力的事情也是对我打击最大的一个事情，是这个友情的破裂，是这样子。我本身呢是一个特别注重感情的人，很珍惜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应该去帮助他，这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这样的话是会把自己的感受放在后面的。我自己本身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能够捕捉到比如说你今天不开心，我是在这个当时其实心智也不成熟，在处理这个友谊这个关系的时候呢，尤其是女生和女生之间很复杂的，然后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对，当时硕士的时候交了两个比较好的女生朋友，三个人的友谊其实很难去维持，因为两个人可能会走得比较近，或者是某两个人他可能会时不时讨论一下这三个人的友情怎么样怎么样。那出现比如说有一个人有一些建议，比如说我跟另外一个女生走得比较近的时候，他会存在吃醋的现象。女生之间会这样的。
要这么麻烦啊。
非常复杂。女生之间。就是这个友情其实维持了大概1年的时间，发生了一个比较对我打击大的事情，是有一个女生她觉得我跟另外一个女生说她的坏话。但是我没有这个东西，就是很难去解释，因为他已经有这个观念了。当时我们是圣诞假期约好了一起出去玩，去冰岛玩，我其实是非常抵抗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关系我觉得会有很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不想去。但是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当时是我们三个女生，还有一个女生的男朋友，还有一个男生朋友，5个人一块儿去。天晚上我们在一个餐厅吃饭，突然他认为我跟另外一个女生说他坏话的那个女生，他就指着我说就是因为你让我们三个人的友情破裂了。我当时就崩溃了，跟那个审判一样。我当时气到，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生气，就是发抖。我也不记得我当时说的是什么。他说完那个话以后就特别的尴尬，因为还有别的人在嘛。结束了以后我就很崩溃，以后我的状态一直不好，然后我也拒绝跟那两个女生见面，我也是这个状态持续了也快有半年或者1年这样，我一直走不出来，我也在谴责我自己，我说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什么，但是他们两个的友情让我又觉得非常的沉重，我觉得我没法负担得起这样。 我的室友当时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算是一个慕道友吧，就看我状态很不好，他说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去这个团契，然后换一换心情这样。我当时我是非常的难受，别人也替你回答不了，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就跟着他去了，去了以后那个荷兰的老奶奶看我来了以后，他就一下子把我抱住了，70岁左右，现在今年是75岁。
嗯，
我当时就哇就我就哭出来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就是感觉是被爱包围了那个感觉，而且可能也是积聚了一定时间的那个。那次团契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温暖，然后是我之前没有体会过的那种温暖，我觉得很好奇，我就觉得我想去了解，就真的想去了解他们每天做什么，每天读的东西是什么。所以说这个经历我是想说是神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如果不发生这个事情的话，我也不会去到荷兰老奶奶家里。这个团契里面待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然后有一天呢，荷兰那个老爷爷呢就问我们一个问题，说有多少人想要接受这个信仰。我没有听到他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没有举手。然后私下呢，那个荷兰老爷爷就把我拉过来，他说我看到你没有举手，然后我也注意到你来了一段时间了，他说你想举手吗？我当时是有一点懵的，但是我又觉得不好意思拒绝人家，我就是说我信。那会儿对这个信仰的理解是，虽然说没有一个非常深的理解，但是也没有说非常排斥，但是我觉得是可以说是被人推着走的那个感觉。我说我信了以后呢，他们两个就约我就吃了一个晚饭，帮我做了一个觉知祷告，这样他们就跟我进行了一个很深的谈话，我现在印象都非常的清楚。他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说，你承认你自己是个有罪的人吗？我也就是停顿了几秒，因为当时的时候其实对罪的理解没有那么的深刻，还是停留在非常表面的意思，就是罪杀人放火啊，或者是偷窃呀。我当时说我也没有这些事情，但是呢我的良心当时告诉我说，你是有瑕疵的，对，但是对罪的理解并不是那么深刻。我就说是我承认我是有罪的啊，因为我良心告诉我说你是做过事的或者怎么样，比如说你之前不好这样。对，然后他们就简单的就是说，你可以就是你愿意接受这个信仰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吗？我愿意。后面呢也跟他们分享了一下我小时候的经历，这样就这个爸爸就是工作的原因非常的忙，所以说基本上都是我妈在带我，小孩子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感受到父爱，所以他这一块是缺的，导致说他长大了以后他因为缺少这个东西会导致一些问题出现。可能别人多关心你一点你就觉得啊，他好好。所以当时他们给我祷告的时候就说，你能够做他的父，弥补他缺少的那个父爱。从他们家出来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本圣经，非常厚。我做完那个觉知祷告以后，我莫名的就我也是解释不清楚，我非常的开心。走到街上的时候，看周围的东西，我都觉得是不一样的。而且当时让我困扰那么长时间的那个友情的问题就是瞬间就消失了。这个也是我解释不清楚的问题，就是可能我觉得那是主对我的第一个恩典。因为我在那里面将近沉沦了一年的时间，我自己走不出来，但是就是一瞬间我就没有困扰了。就那两个女生最后再来找我的时候，我也不会说受到干扰，不会多想这样。那接下来的跟着团契，然后也会去当地，他们是有一个小的教堂，然后会它是一个国际生的教堂，我会在里面做这个照看小孩子的这个工作，做了有半年的时间，也是有读圣经，但是还不是那么扎实。那我的信仰其实那会儿还是比较动摇的，就是我虽然接受了他在我的生，就是我接受了这个信仰，但是我还是对他不是认识的非常的清楚明白。 它对我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带领，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样。
嗯，
所以说主这会儿呢又要来抓住我的注意力了，他
又给你困难了，对。
你应该多多的思考一下这样。所以说给我的另外一个恩典或者是怜悯，也是在我的生活中，就是二年级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个男生，是信基督的，就是他爸妈是的，然后他也是信基督的，但是我不了解他对基督就是这个信仰，他是有多么的深刻，或者他是不是相信这个信仰的基督徒。我一听说他是信基督的，然后就哇开心，我就很想跟他多接触，而且他又是就是对人非常友好的。
嗯，
我非常容易被就是别人对我的善举所吸引，
很容易被骗走的。
对对，是这样。但是呢，我又是一个很内向的人，非常会表达自己情绪的这样一个人。
嗯，
但是我是有这个想继续接触这个男生看一看的。突然有这样一个机会，在教会就说我们要做一个 testimony， 你要不要做呢？就是做一个见证。我想想信主大概有一年多，我觉得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当时呢就邀请了那个男生，我说我周日要做这个见证，我说你来吧，就是邀请他过来听我的见证。我当时心想，我说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应该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哈。而且我当时还笃定，我说如果他来，他肯定会被我的这个见证所打动，对吧？
如意算盘的。
但是我又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不会做很出格的事情，要真的就是很了解这个男生以后我才会。
那很好啊。
所以当时我就祷告，我说主，如果他是你为我预备的那个弟兄的话，
嗯嗯，
让他来。我本以为他会来，
结果
呢，就是那一天呢，等我做完见证以后都结束了以后，他都没有。
嗯，
我还让一个姐妹帮我盯着，她说没有看到他，都这个所有都结束了，她给我发一条信息，她说哎呀，她说不好意思，我睡过了，希望你这个见证一切顺利。我当时看到那个信息的时候，我就觉得主回应我了，
不是他，就让他睡过去了。对。
后面我了解到呢，这个男生个人的生活方面是非常乱的。
嗯、哦，
就是他跟女生之间的关系，是比较
乱的，干净就是了。你感谢主啊！
我听到那个，我就觉得下巴，我就觉得真的是主对我的一个保护。
对啊，对啊，主保守。
当时就觉得，哎，为什么他不回应我呢？为什么就还是有难受嘛？但是我后面就觉得啊，他
原来如此，嗯。
这也是他对我的一个恩典，是一个保护、
嗯、
所以我应该相信他做的决定，而不是说是去质疑他、
是
这样一个事情呢，其实对让我对他的认识其实会更加的深，因为他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他给我们做的决定永远是
最好
的。
对
他的依赖程度是要比以前更深了。
嗯，
我的这两个经历呢，虽然说看上去不是非常的这个顺利啊，有些坎坷，但是我觉得也是神通过这两个经历，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每一次都是有进一步对他的思考，以及对他对我的规划有一个更深的思考。通过这些事情呢，对罪的这个理解也是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还有一个分享是我学业上的分享，就是最近刚发生的这个德州的这个事情。为什么进展这么快呢？也我一开始学的是商学院，但是呢，我之前的背景是学农学的，我是转到商学院的，但是我之前做的都是农业经济那一块。德州农工它是有农业经济的这个学院的，但是我当时压根就没有想到我可以去申农业经济，我当时满脑子都想的是我要申正统的商学院这样。但是后面呢，之前的经历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在商学院那一年又非常的坎坷，其实也是应该是有专业不匹配这样的现象存在，但是我当时还是觉得以我自己的能力，我是应该申正统的商学院的，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走，不是一个很顺服的状态。我知道我可以去申农业经济，但是我不想去试。但是后面呢，我今年的11月份的时候，我觉得因为之前上过农业经济一个老教授的课，而他又对我非常的好，他做 东西又是建模的，又是我很感兴趣的方向，我觉得、
嗯、
那我为什么不去深拍的博士生呢？虽然他是在农业经济学院，然后我就后面我就跟那个农业经济学院的系主任就是聊了一下，系主任是特别的支持、嗯、你的背景确实跟我们的学院很符，他说你深吧、
嗯、
就是我们春季2023年春季呢已经关闭了，但是我们愿意为了你再打开。他说但是你尽早交，因为这个涉及到你这个护照啊还有签证啊这样、
嗯、
我其实很挺开心的。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呢，他们学院又给我发，就是农业经济学院又给我发说红利，就是我们发现你的这个学生账号并没有被之前的商学院给转包、
嗯、
就是你还是有学生身份的、嗯、所以说你不用再交一个完整的申请，你直接交一个转系的申请就可以了、
嗯、
这样这个过程就更快。
嗯，
他说你很幸运。我当时看到这个邮件的时候我就哭了，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从那个学校出来了以后，我的邮箱还可以使，我的账号还可以登，我的成绩单我还可以这样使用，一直不明白。
嗯，
但是后面他们跟我说这个事情，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主原来一直在等我，他在等我做这个决定。所以我哭的原因是这个，因为他知道，就是之前他知道你可以走农经，但是你不愿意走，对吧？
嗯，
真的是很有慈爱的一个主，就是他真的很怜悯我，一直帮我 hold 着那个学生账号，这样我才有可能走2023年的春节。而且后面我在跟学校去沟通的时候，他们说你的护照还是可以用的，
嗯，
你不用再重新办美国护照了，重新办一个 I-20 就可以了。
嗯，
我当时就觉得我是怎么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给我，就是他真的是太怜悯我了。因为之前在德州那一年就是过得非常的苦，其实也会有在想说那你到底对我的带领是什么，有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见死不救呢就是回过头来现在看，我会觉得就是说那之前你是一直非常执意要升商学院的，但是其实你以后呢你会觉得原来你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并不是在那个学院。
嗯，
我总是说主对我们的规划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因为他总是知道什么东西是最适合你、
嗯、
并且能够发挥你的擅长的地方的、
嗯、
那我之前学了那么长时间的农业，就是食品这一块嘛，其实我自己也是比较擅长这个方向，那他也知道，所以他觉得可能农经更适合我，所以一切的路都安排的非常的，就是走起来非常的顺，不然我也没有想到我这么快能升2023年春季。
嗯，
所以我当时也在跟美国那边教会的弟兄分享，他们都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带领。
嗯，
这个项目是被录取了，但是存在资金或者就是奖学金这样资助的这样一个事情。
嗯，
我就跟学校去沟通，我说这个还是要争取一下钱。这样之前想合作的那个教授呢，我也给他发邮件了，能不能申请做研究助理。这样他有一个星期没回我，我其实当时心里有点没底，我说之前回的邮件快的，我说怎么一谈到这个，我说怎么不回邮件了？我说，一开始本来立定心智就说啊要去了，但是后面还是说卡在钱这块。昨天这个教授给我发邮件，他说这个我现在有很多的项目，但是我在跟我这个博后做，他的博士后做，那可以三个人什么时候下周可以安排个见面这样。我等了一个星期，然后等到了这个回复，我当时也是非常开心的，老师确实也是非常的人，非常的好啊，他愿意跟我谈。然后系主任那边就是下周的时候他会跟我谈谈教课助理的这个事情，所以说就是一切都又在往好的方向走。当然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你也会出现情绪的波动，然后也会有一些迟疑，说哎我好像可以走，但是哎怎么可好像又好像不让我走但是我还是每天的祷告都会使我说，主，如果真的是你给我预备的道路的话，那我现在有这样一个担心，也希望你能够施怜悯，能够带我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帮我找到这样一个职位。因为我确实过去的 一个原因是读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更好的服侍你，在教会得到真的很好的就是成长，这样
感谢主。
在这个过程中也学会就是说要等待他的时间。我其实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啊，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会忍耐这样。那这中间呢，其实不管做什么的，就是自从那个商学院那个项目退出来以后，我听的时间真的是大大的增加，而且只要是有这个读经学习的这个机会，我都会去。这一路走来，自己心智的变化真的是比较成熟，而且也在为我们家当地的这个教会去服侍。那在服侍的过程中呢，你自己成长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是是，真的是。
对，我自己深刻的感受到，就真的是成长的，就是你心智成熟了。那在这一路走来，我自己最大的感受是我更加的清楚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太不堪了。之前在回顾自己，哎呀，看自己的那个成长经历，真的就是各种的心思杂念，虽然说没有做非常出格的事情，但是总感觉凭借自己的力量就能够考得好，这个做研究做得好，或者学习学得好，这样就是我之前是特别依赖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去做事情的。那德州那一年摔得非常惨，也是因为这个导致的。本来就是说主就是说你这么重的担子你可以分给我嘛，但是你偏偏的你就自己扛着，那你就扛着吧，就扛着那一年就非常的辛苦。对，后面他就帮我终止了这个项目嘛，所以这一段时间就是更是一个事情，就是又让我就是说重新思考，然后让我的注意力又回到他身上。那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感受是我自己心智的成长，就是成熟了。这个成熟很大的原因就是通过在教会扎根，在教会
感谢主
去为教会服侍让我成长的。对，而且我更加的思考就是说未来因为自己有很多的恩典在我身上，所以我在说未来怎么样去更好的服侍或者是帮助的，也是非常的感谢主吧，他是没有放弃我，而且他都是用他的方式去吸引我的注意力，然后让我成长。我其实在跟我爸妈传经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学习怎么样跟别人传福音，这样最亲的人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们是最了解你的人，他们也是我也是最了解他们的人，当然是他们会看到你的一些改变，他们会动摇，哦，这个东西好像并没有把它带得很坏，好像有成长这样。会让他们不会特别排斥这个东西，而会愿意让就是听我说一些东西。既然他能用温暖吸引我的注意力，那我也坚信我也能够用这个温暖能吸引我爸妈对他的注意力。就给我爸妈传福音，或者是我在教会的侍奉，这些经历真的都会让我自己的心智会有一个成长。神确实给了在我身上给了很多的恩典，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是更加的紧密了。每天都会祷告，然后现在祷告的形式跟之前也不一样了。之前是遇到困难以后我会去找这个同学啊或者朋友啊或者找我爸妈，但是其实说实话他们更多的是一个安慰的作用，真的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吗？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所以说现在意识到祷告的重要性，如果我有什么心理不安或者是犹豫的事情，那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说给他听。这一路走来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非常相信他会垂听我的祷告，也会看顾。这个整个过程中也是一直在学习如何做一个谦卑的人，知道自己是一个多么有罪的人，承受了他多少的恩典， 然后也知道了自己未来在教会扮演的角色。